小火柴公益活动呢，是我们在2012年开始发起的一个为了帮助中国的边远山区的孩子打开他们的视野，了解世界，激发他们学习的这样一个公益平台。我们是组织在澳大利亚的留学生利用暑假的时候，12月份到2月份之间的很长的暑假，作为志愿者到中国的西部的山区里面帮助那里的留守儿童。
帮助的这些孩子哈是怎么样进行选择呢？
我们的志愿者呢一般是在18岁以上，另外的话我们帮助的那些孩子呢是在山区的小学，比如重庆的一些边远山区，陕西的一些边远山区。但我们未来的计划是全国的所有的边远山区我们都能够走遍，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远大的一个愿景呢。
您是重庆人是吗？
对对对，我是重庆人。
那么目前重庆地区的话，已经加入到您这个平台当中的这个学校大概有多少座了呢？
重庆差不多已经有10所了。我们这6年下来，因为每年去一所到两所，有时候3所学校，都是不同的，就是把这样的一种理念呢，就带给了一些山区的孩子，让他们感觉到外面有人来帮助他们。同时呢，那些志愿者呢，也带去一些新的知识，跟他们不一样的一些体会、学习，激发他们对外界的一种兴趣。
这边的一些留学生18岁以上的哈，他们的资质除了这个年龄有一个这个标准之外，他们的资质比如说知道怎么教孩子，擅长教孩子，这个你们怎么来进行考核呢？
因为我们招聘的这些留学生或志愿者啊，他们都是非常有爱心的，因为他们刚从那种少年儿童这样过来，他们对这个社会有自己很多想法或创意。比如有些很多喜欢唱歌的，他觉得哎，我可以再给山区的孩子们教他们怎么唱歌，教他们怎么画画，教他们地理，教他们人体结构，讲澳洲的旅游。因为这些留学生的孩子家庭条件都比较好，那么他们见的世面，他们思维跟山区里面的孩子都不一样。再加上山区里面的话，很多师资的话是贫乏的，一个老师要带几十个学生，包括有的老师的话什么都要带，专业性呢就还是不是太强的。留学生志愿者去了以后，对他们是一个非常大的补充和帮助，也让他们打开了一个视野。就这样的话，就能激发有些孩子啊，对某一个学科、某一个专业的兴趣，让他们自己去努力改变。然后跟他们讲，如果你们努力改变以后，你们可以未来也像我们这样，可以到澳洲来，走出大山，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因为我们带去的都是一些正面的东西，他即使不满足于现状以后啊，可能他会短时间他会心理上有一种落差，或者有一种不适应，但是我觉得这是成长的代价，必须要经历这关的。包括我们的志愿者去了以后，后面每年都跟他们保持一些联系，他们私下结下比较好的感情或友谊，这样对那些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帮助。因为城市化还有那个农村人口出来打工以后啊，很多都是留守儿童。
那么像您一年会有多少时间是往中国跑，就带着这些留学生们去支教呢？每一次支教大约时间是在多长？
我们每次支教的时间大约是2周时间，因为时间太长了，我们害怕影响当地的那个教学正常的一种次序。但是呢，就说我也不好意思的说我没有亲自带着学生去支教，因为我不会支教，我都是给他们安排组织好以后，然后我给他们提供一些服务，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另外的话呢，我每年去中国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现在小火柴公益基金成为了真正的一个慈善基金，然后有了专业的人员负责每年的策划、组织、宣传、推广。
一年有几次这样的活动呢？
我们一年只有一次，现在因为这样组织这样一次活动也是不容易的。另外的话就是只有这段时间我们澳洲的留学生呢、假期才比较长一些。
那除了刚才您讲的给孩子打开视野，给他们介绍这个大山以外的这样的生活，除了知识之外，一般还会给孩子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实在困难的孩子的话，他们去考察，就在那个支教的过程发现了一些的，我们会做一些特殊的一些帮助，比如说跟他们解决一些物质上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支教活动呢，不是以物质为主要的一种手段，打开他们的心，激活他们的一种自我改变的一种内在的动力，这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
小火柴公益基金活动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这期间得到的反馈怎么样？
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反应都是非常好的，现在很多学校就要求我们每年都去，但是呢，我们因为能力有限，我们的人员也有限，所以我们不可能每年都去同一个学校，因为每年都去同一个学校的话，我又觉得这个社会又不公平了， 我们希望每一年去不同的学校，让这种理念，让这种爱心在更大范围的内帮助到更多的人。
经常有一种形容叫像撒胡椒面哈，这个面倒是铺的比较广，但会不会就是如果我们定点在某几个学校的话，会不会他看到的就是成效更明显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想过的，因为首先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平民教育，追求的另外一个理念，我们的小伙伴公益金就是教育的平等公平。因为如果说我们只是定点去帮助一个学校，就在一个穷困山区里面选了一个最穷困的学校我们去帮助，然后这所学校的学生肯定是受益很多的，但是问题来了，新的不公平就产生了，这个学校的学生就能享受这些，其他享受不到呢？所以我们就撒胡椒面，就是为了一种根本的理念，就是大家都能公平，让他们知道这样一个东西，知道这样一种理念，主要是告诉他们你们自己可以改变自己，不是说靠外界的帮助，或者每次他们都养成一种习惯，有人帮助我，那么他们的改变的动力就会缺乏了。
那么像这些十八岁以上的这个澳大利亚的留学生去支教的话，他们往返的路费呀、住宿啊、食宿啊，这个费用是从这个小火柴公益基金里面出呢，还是他们个人出呢？
回到中国的往返机票由他们自己出，因为正好他们假期也要回国，作为他们来讲的话，那个也是理所当然他们可以承担的。因为如果是由我们基金来出的，我们基金还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他到了那个支教地的城市，下完飞机以后，到坐飞机离开之前的所有的费用是由我们小火柴公益基金来支撑的。
我们知道这个李连杰原来有一个壹基金哈，这么大的一个基金设立，
对对对，
往往都会受到人的质疑，有被人质疑过吗？
有被人质疑过，但是呢，我们觉得呢，做好事吧，你就不要怕被质疑，只有靠自己做出来，我们六年坚持这样做下来的话，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小，然后得到大家认可程度越来越高，就是因为这样，我觉得我们这个项目才有生命力，我们一直在诚惶诚恐，想把这个事情当成自己的一种理想，能够像小火柴一样的发扬光大下去。
怎么来做到专款专用？如何让它做得透明呢？
现在已经走到第六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完善了，我们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有自己的财务管理也有专门的会计师审计，每年的审计我们会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号上定期的公布我们的一些收支，包括我们的活动进程。
我知道小火柴这个名字是您跟您太太哈，你们俩一起共同取的，为什么想到取小火柴这么个名字？
因为我们移民到澳洲来的时候也是非常艰苦的，我们的理念也限，但是我觉得呢，慈善的事情的话，不是权贵和富人的专利，我们每个平民都可以做，就像小火柴一样的，汇聚众人之力来成就一件伟大的事情，小火柴就有这样一个意义。另外呢，就是我们都是让那些留学生冬天去那些山里面帮助那些孩子，我们就希望他们每个留学生都像一个小火柴一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照亮山里孩子的未来，在寒冬里面温暖他们。